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十五到二十一节。好，这一段的经文呢，是马太引用了以赛亚书的 一段的经文来描述耶稣所行的事或者说来告诉我们旧约的经文怎样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耶稣，就是那一位旧约预言神所拣选的那位仆人。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到一个内容，就是马太福音的整个的主旨是在讲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王，对不对？我们没有在讲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更多的是在讲到耶稣是那位仆人，是不是？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一点，当我们去读四福音书的时候，虽然四福音书每一本都有自己的主题和主旨，但是这不代表有关基督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他要完成的事的内容只是局限在那一个主题之内。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也会提到一些有关耶稣是神的这样的一些的经文，对不对虽然约翰福音更多的是在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讲到耶稣是那位三位一体当中的圣子这样的位格。所以在这里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了马太怎么样借着耶稣所行的这些医治的神迹。当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弥赛亚王这样的一个地步认识的时候，就很容易犯上法利赛人或者是这些跟随他的人甚至是门徒会犯的错误，是不是？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来杀耶稣？因为觉得耶稣的权柄怎么样侵犯到了他们的权柄。原来他们是以色列人中的这个有话语权的人，是带领者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带领以色列人，现在有一位好像有权柄的要来，这个权柄好像是一个王的权柄，就好像一开始希律王为什么要去杀这个耶稣，对不对？一样的道理。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你会发觉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人跟随耶稣包括后面你会看到耶稣行的神迹是五千人吃饱，对不对为什么 这么多人要跟随耶稣？他们的期盼是什么甚至这些门徒曾经你看到后面福音书后面你就会发觉门徒还在那里争论将来耶稣立国的时候他们谁做那个最大的那个官，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来看马太要打破我们对这个王的一些错误的认识，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这位王他的样式，他的事工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五章的十二章的十五到二十一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请。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 我们这位救主，他是那位伟大的、蛮有权柄的王，但是他却来到我们中间，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愿意真实的借着他的死来服侍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不需要再面对那个末日的审判，我们不需要再去到那个末日的地狱的火里面去。所以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有怎样的生命和怎样的使命，以至今天当他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和使命来。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真实的知道这一切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智慧、手段靠我们的资财能够达到的，乃是真实的靠你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前面两段的经文讲到了一个安息日的冲突哈，这个是延续了前面我们讲到说，当这个天国门力向前推进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抵挡的势力出现。好，那这段是一个相对来说过渡的经文哈，因为在这段之后，你就会发觉法利赛人和耶稣的冲突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哈，会变得越来越真实，在他们这个传道的整个的过程和事件当中哈，事件当中，那这一段是一个过渡的一段，但是呢也非常的重要哈，非常的重要哈。刚才我们讲到说耶稣是谁，马太福音里面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对不对？包括马太在这里引用的这一段的以赛亚书的经文，也是一段弥赛亚应验的经文哈。耶稣是那位弥赛亚，而这前面几次我们特别讲到耶稣是什么，是安息日的主，是不是？是那位安息日的主哈，表明这位王他要成就的一件事，就是要让那些在劳苦重担之下的人能够享受神设立安息日的时候的那种安息。在法利赛人的手下，他们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安息，对不对？他们享受的是什么？是一种捆绑，一种好像被律法所捆绑的那种重担。但是耶稣要使他们得享安息哈。好，然后接下来是马太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哈，或者说在这里他给我们看到弥赛亚他不仅仅是王，不仅仅是我们好像认知当中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好像坐在王宫里面蛮有权柄的那个王，他还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仆人，神所拣选的仆人哈。所以在这里这一段经文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旧约的经文来讲耶稣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仆人他要成就怎样的事哈。当然这段经文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5到16节，是接续了上一段的内容，在讲到耶稣所行的事，而17节到21节是马太根据耶稣所行的，包括之前所行的这些事，他告诉我们说，你看耶稣所行的这些事什么，应验了旧约的经文，应验了旧约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的内容哈。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当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病人之后，这些法利赛人就开始怎样，就开始商议要怎样去除灭耶稣，是不是？我们也特别讲到说，为什么他们要去除灭耶稣，是因为怎么样，耶稣的权柄侵犯到了他们的权柄，耶稣的权柄侵犯到了他们的权柄，所以在这里他们就想要去杀掉这位耶稣，除掉这个耶稣。他们好像认为说，哎，把这个耶稣除掉，你看他身上的这个权柄就没有了，对不对？现在我们仍然能够恢复到我们法利赛人的这个在民间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好，当面对法利赛人的这样的 一种敌意甚至杀意的时候，耶稣是怎样做的？第十五节说什么？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耶稣首先是什么？有没有和他们正面冲突？没有，对不对？耶稣离开了那里。你 你会发觉在福音书里面哈，包括在前面、在后面哈，耶稣常常在遇到一些反对的时候，常常是什么？退到一边。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当约翰施洗的约翰被下在监里以后，你看马太的记叙是什么？耶稣就退到加利利去了，对不对？退到加利利去了。然后你再去看后面一些的经文里面也是这样哈，第十四章，当他们反对耶稣的时候，当施洗约翰死的时候，耶稣也是这样。耶稣听见这个事，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了。这14章的13节。好，到第十五章，他们又有一些冲突的时候，第21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我们知道推罗西顿是什么？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的地方，所以你会发觉耶稣好像很不喜欢和他们有激烈的冲突，以至于当这些事发生之后，他就退开，他就先一步离开那个会产生冲突的场景和场所。当然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耶稣是害怕，或者说耶稣是好像是要息事宁人，你会发觉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的记载，第7章哈，当有人问耶稣说你要不要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说我不去，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的离开哈，我们等会来看后面的经文，你就会发觉耶稣的离开不是一种胆怯，也不是一种好像要避免冲突哈。或者说他确实想要避免冲突，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也就是说，他不管是愿意和他们，不管是不是要去和他们冲突，或者是不去和他们冲突，他都要去服在神差遣他来到地上的这个旨意里面，是不是？所以他一切的所行不是因为个人的喜好，我被冒犯了，所以我要去什么呀？顶回去，或者说，哎呀，我很不勇敢的，所以呢，我就逃开，不是这样。他一切的所行都是为了要完成天父差遣他来到地上所要成就的旨意。所以到那个时候到了，他就跟那些人去到了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的中间被他们好像审判哈，大家还记得吗？当那些人问他的时候，他怎么说？我可以邀请请我的父差遣12营的天使来救我，是不是？但是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所以这里的离开不是因为耶稣的胆怯，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另一个证据是什么？当他离开的时候，有许多人跟着耶稣，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虽然他离开了，对不对？离开了这个地方，但是他的事工有没有停止？没有停止，他的事工没有停止，他继续医治病人，有许多人跟着耶稣，耶稣把他们这些人中间有病的人都治好了。都治好了，但是这里你会发觉耶稣还做了一件事，是什么？第16节，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个是和前面他离开法利赛人的用意是一致的，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你们不要给我传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你会发觉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真实的来跟随耶稣基督，他们跟随耶稣基督是为了什么？因为能够病得医治，对不对？今天如果你生了很长时间的病，你突然听到一个好消息，说有一个什么地方有一个人到上海来了，他能治好你这种病，你一定是马上去找他，因为你在病痛当中你很痛苦，你希望得医治，希望得医治。但是耶稣基督他不希望跟随他的人只是停留在病得医治，甚至 病好了以后就出去传扬说啊，那边有一个有一位先知，他能什么施行神迹，能让我能治好我的病。你看你有病，你也快去找他吧。耶稣不是不想要这样的，好像被人哄抬起来的一个王，虽然他生来就是王。所以马太在这里就要做一些的解释哈，做一些的解释哈，啊。这里所发生的这些事和旧约的预言的应验有什么关系哈？马太不是从弥赛亚这个王权的角度去解释这件事，而是从一个仆人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哈。下面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42:1-4的经文哈，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非常的精彩哈。好，旧约圣经的预言是在讲到这位弥赛亚，对不对？弥赛亚是怎样一位弥赛亚哈？我们来看哈，我先把这一段来一起，我先把这一段来读一下哈。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当大家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脑海里出现一个画面哈。这段经文是很有画面感的一段经文，是不是？好，我们 一点点来看哈。首先在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里面，神称这个要来到了这位弥赛亚，他是怎么称呼他的？看哪，我的仆人，是不是？这位弥赛亚他既是王又是什么？又是神的仆人。所以这就和前面耶稣基督要退开，耶稣基督要吩咐他们不要宣扬他的名，就有很大的关系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跟随着耶稣，他们跟着耶稣，甚至彼得这些门徒跟随着耶稣的时候，他们的脑海里面有一个画面，他们的脑海里面对弥赛亚有一个自己的认识，就是这位弥赛亚好像是一个政治性的，甚至是一个军事性的这样的一位王哈，包括希律可能也有这样的担忧，以至于他想要快快的把这些小孩子当中的那位三位博士要去拜的那位王来杀死，是不是？所以这些人拥护基督哈，是按照他们的心意，按照他们对这个弥赛亚的认识来拥戴他哈。我记得我在讲那个彼得前书的时候有特别讲到哈，彼得为什么会三次不认主，他前面很勇敢的说别人都会跌倒，我怎么样，我不会跌倒的，是不是？我要永远跟着你的。但是当他进到那个院子里面看见受审的耶稣的时候，他的脑海里面就出现了另外一幅应该是他想象当中的弥赛亚的画像，应该是像大卫王一样，像所罗门王一样的，是不是带领以色列人能打得胜的仗的那一位？但是在他们实际看到的却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马太要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哦，就借着耶稣所行的让我们看到，这位弥赛亚并不是一位政治性或者是军事性的这样的一位王，他却是一位什么？受苦的仆人哈。却是一位受苦的仆人。所以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称呼，神对弥赛亚的称呼是什么？看哪，神的仆人。好，神的仆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然后他怎么称这位仆人呢？他说什么？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哈。这位弥赛亚是什么？是神所拣选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对拣选这个词有什么认识哈。如果你今天在公司里面上班哈，公司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项目哈，要从各个不同的团队里面去找一些合适的人出来哈。 我想到的，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哈。所以，当我们讲到拣选的时候，就一定是知道背后是什么，神有一个全盘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他要去挑选，对不对？挑选一个合适的，一个完成这项计划的这个人。所以，当讲到拣选的时候，一定是先想到神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他才会去选择，才会去挑选，对不对？同时，讲到这个救赎计划的话，就一定会讲到说，这位神所拣选的弥赛亚，他一定是要按照神所计划当中的使命去完成他的服事和事工。所以在这里讲到说，这位弥赛亚是神所拣选的，我们就知道神他不是好像我常常会说，神不是说，哎呀，地上的人犯罪太厉害，我赶紧派我的独生子到地上去看看能不能救助他们一下哈。创世纪第三章就给我们显明了神救赎的最初的福音的显现，对不对？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是最初的福音哈，最初的福音哈，所以在这里，这位弥赛亚既是神的仆人，同时也是神所拣选的哈，神所拣选的哈。好，神所拣选的这位仆人，这里讲到神和他的一种关系是什么？是我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哦，这个词常常会，可能如果你有那个儿女的话，你就会。很能够理解这样的一种心情哈，很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心情哈。可能常常你会被他的一些生活的经历所吸引哈。在这里，神说这位弥赛亚是什么？是他所拣选的仆人，而且是他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你就看到这位弥赛亚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神怎样的喜悦这位弥赛亚哈。所以很多时候，爱与拣选常常是紧密相连的。你今天有个重要的任务，你要挑选一些人去做，你一定是挑那个和你关系，你认识他，对不对？你甚至是很喜悦他的这样的一个人去完成这项任务。你不可能挑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你只是听别人说啊，有这样的一位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哈。所以，当讲到拣选的时候，神也讲到说，这个所拣选的是他所亲爱的、所喜悦的哈。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这是在以赛亚书42章里面的，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到在马太福音里面另外的场景？当耶稣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当在17章，当彼得和耶稣他们一起登山，登到山上去，然后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也有一个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你很快你就发觉，马太把旧约预言弥赛亚的经文和耶稣就做了一个很真实的连接。很真实的连接哈，这位仆人是神所拣选，是神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而这位仆人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哈，就是主耶稣基督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哈，继续来看下去哈。好，有这样的一位仆人，神要做什么？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哈。神要将圣灵赐给这位弥赛亚，你仍然会想到的就是什么？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不是？耶稣受洗的时候，这个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哈。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当耶稣这位弥赛亚被神赋予了一个使命，被挑选出来哈，去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神就赐给他圣灵。为什么？是为了要让他能够完成神的使命哈。这个我们最后会再来讲到哈。神就把圣灵赐给主耶稣基督哈。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哈，神把圣灵赐给主耶稣基督哈， 所以耶稣受洗的时候降下圣灵，又是对照了以赛亚书的经文，把这位弥赛亚指向了主耶稣基督。而且你 很有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34节，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34节，这里也是讲到耶稣，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什么？神把圣灵赐给耶稣是什么？是没有限量的。你想象一下，和前面 这一句话做一个连接。前面神说什么？这个是我拣选的人，是我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他喜悦的程度用通过一个赐给他圣灵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来表达出来。我举个例子，今天你 很喜爱一个人，对不对？或者说你很喜爱你的小孩的时候，他可能向你求一个东西，你可能会跟他说什么？我所有的都是什么？你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神喜爱这位仆人，这位弥赛亚到一个程度，他赐给他圣灵是什么？没有限量的，是没有限量的。当然我们仍然回到这第一条，就是什么？赐给他圣灵是为了要完成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所以今天你会发觉，整个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被翻转，我们被改变，教会能大步向前进，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或者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好，神拣选了这位弥赛亚，这位仆人，然后把圣灵赐给他，然后要他做什么呢？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个公理，你去看英文的这个翻译，它是可以翻译成公义或者是公正。好，公正或者是公义。好，这位弥赛亚当他被拣选要完成神的使命的时候，神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或者说以赛亚预言他要做的事是什么？将神的公理传给外邦。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的另外的一章的经文，以赛亚书51章第4节。以赛亚书的51章的第4节，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以赛亚在这里讲到一件事，神怎么样？神要训诲万民，对不对？然后呢，神的公理要成为什么？万民之光。好像是这些百姓，万国万民都坐在黑暗里面，就好像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所描绘的场景，坐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亮他们，这是在讲到耶稣来到的时候的场景，对不对？这里也是这样，我必坚定我的公义为万民之光，为万民之光。所以神为了列国的好处而自我启示，而这个自我启示的一个内容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神的什么？神的公义。我们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很多时候会更多的讲到什么？神的恩典，对不对？我们是罪人，你也是罪人，所以呢你需要神的恩典。但是在这里以赛亚书里面先讲到的是什么？神的公义。你继续读下去，你就会发觉公义和恩典有一个很奇妙的连接，或者说我们要从不同的方面去看这两个问题。第5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以赛亚在这里说什么？神的公义马上怎么样？要来到了。然后呢，伴随着这公义一起来的是什么？ 神的救恩，对不对？哦，我的绑臂，我的审判要来到了。但是呢，这些海岛，所谓的海岛，就是在讲这些不属于以色列这个迦南地范围的这些地方的人哈。海岛要等候我，依赖我的绑臂哈。你看到这个场景了吗？一方面是什么？神的公义，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公义面前站立得住。另外一方面，神说什么？当公义来到的时候，也是什么？恩典来到的时候。当公义来到的时候，也是恩典来到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讲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讲救恩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什么？十字架首先满足的是什么？神的公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需要被审判。如果有一个人是不需要被审判的，那就意味着他不需要什么救恩，他不需要恩典，对不对？所以十字架首先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审判。因为十字架这个刑罚本来所代表的世俗的意义就是什么？对罪犯的一种审判，而且是罪大恶极的那种罪犯的审判。所以，这个救恩首先应该给我们看到的是，神有一个公义的，或者说属性，公义是神的属性，对不对？哦，正义是神的属性，哈，哦，世人都不能满足神的公义。所以，弥赛亚今天来到地上，哦，一方面他是为了要拯救那些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同时他是为了要怎么样？能够满足神的公义的需求，所以他必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必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仍然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这里怎么引用的以赛亚说的，哦，42章里面的经文就是讲到了这个内容哈。他来，他要干嘛？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好，公理传给外邦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当他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以赛亚怎么描述这位仆人，这位弥赛亚的？19节，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哈。这位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虽然是王哈，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影视作品里面看到王出场的时候，都是什么排场很大哈。啊，排场很大哈，甚至这有些王喜欢微服私访的时候，也要跟着一些人在他身边，是不是？不像耶稣基督，他独自一个人来到这个地上哈。好，在圣经这里描述这位王是什么？他不尊敬，不是好像今天你看到哈，美国要马上要总统选举了，是不是？然后这些候选人会怎么样？跑到每个州去拉选票，做竞演，讲很多他们的政治理念。啊，讲很多他们可以带给这些选民的好处，是不是？这位王，这位弥赛亚不是这样，他没有增进，他不是在街上大声喧嚷，你们快点来跟从我吧，不是这样的一位王哈，不是这样的一位王。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以赛亚在描绘的是一幅完全沉默的图像哈，好像静悄悄的街道没有一个人哈。这不是一幅完全沉默的图画，如果是的话，就不会有前面一句“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样的使命了，对不对？既然他要将公理传给外邦，他就不是一个闭口不言、默不作声的这样的一位弥赛亚。所以，当他退开的时候，有很多人跟着他，他就继续来施行他的医治的大能、医治的恩典。所以在这里讲到的描述的是在讲到这位弥赛亚，他是什么？他是温柔和谦卑的，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当耶稣来召唤这些老虎中担重担的人的时候，他怎么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哈，所以这幅场面你会看到，这位弥赛亚他不是一个好像很咋咋呼呼的，好像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人的，所以前面他就特别关照那些被医治的人说：“你们不要什么替我传扬我的名。”他是温柔和谦卑的哈， 他是安静的退去的这样的一位主。所以你会看到这位弥赛亚，他不是好像很傲慢的，我是王，所以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也不是很轻率的去做很多的事，和法利赛人马上有很多的冲突。他是一位不争竞、不喧嚷、不在街上大声说话的这样的一位弥赛亚。好，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好，然后呢，他说什么？二十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哈，这位弥赛亚他本身的出场的方式就是那种温柔谦卑的样式，对不对？不渲染的样式。哈，而他对待这些他所要救赎的人，他展开他的事工的方式也是这样。哈，他不是冷酷无情的对待这个软弱的人。哈，你会发觉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原则在宣传的一种规则就是什么？好像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弱肉强食的世界。当你去读这个进化论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进化论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适者生存，也就是说不适者就淘汰，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那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哈，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哈。耶稣特别关爱那些软弱的人，你会发觉医治那些在痛苦和疾病过犯当中的人。他整个事工的开展是什么？满有怜悯的。这里讲到了 两件事。压伤的芦苇，芦苇可能很多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没有怎么见过芦苇。这个再没有什么起眼的，没有什么用的一个，而且被压伤了已经，对不对？不是长在那里好好的芦苇。哈，僵残的灯火就是马上要熄灭的灯火。哈，在这里以赛亚描绘这位弥赛亚是什么？这个压伤的芦苇，任何一个人看到可能都把它折断带回家，就当一个柴火烧，也烧不了多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芦苇。哈，这位弥赛亚看见了怎么样？他不折断这个马上要灭的灯火。哈，他不吹灭。哈，这里要特别注意哈，这里不是仅仅在讲到说耶稣看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比喻当中哈，耶稣看到这个芦苇，他不去把它折断。哈，这里是一个什么否定式的含蓄的陈述的表示，他在讲到什么？就是说这个灯火要灭了，正常的人可能就把它什么吹灭了，对不对？好，在这里耶稣不是说。在这里描述的不是说耶稣不把它吹灭，而是耶稣要怎么样？要把它眺望起来。这个压伤的芦苇，耶稣要把它什么？扶持起来。所以不是仅仅被动的说我不去这个软弱的人就不再去踩他一脚哈，而是讲到说什么？软弱的人，耶稣要怎么样？使他变得刚强起来。是不是失去信心的人，神要耶稣要让他怎么样重拾那个对神的信心。所以耶稣在开展他的事工的这个方式上面是蛮有怜悯的。你在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场景，这些真正的有信心的愿意来跟随这位弥赛亚的这些病人也好，这些软弱的人也好，耶稣都怎么样医治他们，耶稣都医治他们。这些罪人愿意来认罪悔改，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医治，就赦免他们。所以他开展事工的方式是什么？是蛮有怜悯的。同时，你从这节经文你也会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开展事工的对象是谁？就是那些在软弱当中的人。比如说马太福音四章一开始讲到什么？这些坐在黑暗中的，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大光要照着他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经历过这种黑暗吗？常常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看到十灾，对不对？最后一灾是什么？击杀 长子。倒数第二灾，常常我们会觉得说这个黑暗之灾好像没有前面这些灾可怕吗？ 有些害怕昆虫的会觉得有蝗虫，有什么，有虫子跑到你身上会很可怕，是不是？哦，有些喜欢干净的人觉得到处都是水里面都是血，会觉得什么，没有办法忍受。但是我跟你讲，黑暗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啊。如果一个人处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地方哈，没有一点光哈，他可能待不了多长时间哈。所以常常，一些惩罚人的方式，就把他，我们叫他什么，关小黑屋，是不是？就是把他关在一个完全没有光的地方，你让他待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就会怎么样？觉得受不了，感觉整个人都要疯掉了一样。好，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是要来救谁？就是要来救这些黑暗死荫之地，好像没有盼望，你知道吗？没有盼望的人，生命中没有光的人，他是来救这样的人哈。然后前面第九章的时候说什么？他看见这些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羊这种动物哈，有的时候挺蠢的哈。如果没有一个牧人来带领他的话，他就乱跑的哈，他可能就掉到那个坑里面去了哈。所以，耶稣看到这群人的时候，他心里面就蛮有怜悯。他看到这些来到他面前的这些要求医治的人，他说什么？这些人是困苦流离，好像没有依靠，没有方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是不是？这个就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上的人的一个写照。然后在前面我们讲到什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这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些人，这些人什么？他们背着很重的担子，甚至他们都没有办法向前行进，所以一方面在这里，耶稣讲，马太在引用以赛亚说的时候，讲到这位弥赛亚开展事工的时候是蛮有怜悯的，同时也讲到说他开展事工的对象就是那些什么？"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那些没有依靠，那些没有盼望，那些整天被重担所困住的人，在这里你就会发觉，这个法利赛人和耶稣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法利赛人看待那些罪人是什么？嗤之以鼻，对不对？不愿与之为伍。这是法利赛人对这些，耶稣所看顾的这些劳苦重担的人的看法，以至于他们绝对不会去和这些人怎么一起吃饭，甚至他们祷告的时候还要说什么："你看这个人，不像我，为什么？我已经交了十分之一，我还孝敬父母，我每个礼拜都做礼拜，每个礼拜都参加聚会，我遵守。"这个律法上的一切的条例，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们的生命当中不需要救恩，对不对？他们自己的行为已经好像能满足神的要求了。但是圣经，你会发觉圣经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特别是旧约，一再的给我们看到人是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的。从没有罪的亚当夏娃开始，每一代人。好像看到一些杰出的人出现，好像看到一些神所喜悦的人出现，但是这些人仍然怎么样，会犯罪，会跌倒。当我们看大卫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你会发觉大卫怎么样，也犯罪跌倒，是不是？你特别当你看列王记哈，历代志的时候，你就会感叹哈，好景不长，一个好的王出来，好像。你看到了一些希望，但是不久之后，这个希望又破灭了。以色列人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走去。神给我们看到说，靠着人自己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的，所以他差遣了一位弥赛亚来成就他的旨意。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哈，然后20节的下半节和最后一节哈。 这位弥赛亚开展事工是怜悯的，他的对象是这些在劳苦重担中的人。然后他说什么？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号。你会发觉他开展事工有一个，在这里讲到了一个目标是什么？要施行公理，而且要叫什么？叫公理得胜，叫这个公义得胜。所以你会发觉，最终福音书给我们展现出来，他叫公义得胜，不是好像不像所罗门或者大卫开创了一个王国的这种地上的王国的方式。因为你会发觉，即使用这种方式，比如说教会初期在罗马帝国里面是被追杀的，被封杀的，对不对？但是到后来罗马的皇帝也归向主了以后，好像我们觉得说，哎，你看挺好，整个罗马帝国都开始走向了这个信仰的道路，是不是？但是你会发觉问题还是什么多多，以至于马丁路德要起来说，哎，你们这个教会已经腐朽到一定程度，你们没有按照神的真理在建立教会，在牧养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耶稣要做一件事，就是他要施行公理，而且叫公理得胜，叫公理得胜。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最后当耶稣去上来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真实的满足了神对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公义的需要，或者说公义的这样的怒火整个的洒在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他这样行的时候，你会发觉这里说到什么？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号。马太福音开始不断地向我们展现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这个救恩今天不仅仅是关乎以色列人的，这个救恩今天在以色列人当中已经什么已传下来，神传给以色列人的东西在以色列人中间已经什么变样了。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对待救恩，对待福音，他们对福音的认识和解释已经什么呀？已经变样了。所以无怪乎这些外邦人他们要进入到这个天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里面。好，这个是整个的这一段的旧约的预言的内容。我们来看到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存在，以及他的事工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来看两个很重要的内容在这里。第一个内容就是法利赛人和耶稣的对比。在这里法利赛人是什么？充满了敌意。但是耶稣是什么？他是平静的退开，然后他整个生命当中是这种温柔谦卑的样式。温柔谦卑的样式，你就看到整个耶稣的事工的开展一定不是按照，或者说神的救赎计划的展开一定不是按照法利赛人的这样的一种形式的方式来开展的。所以马太在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借着这样的一个对比，他引出了以赛亚书的第42章。以赛亚书的第42章，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耶稣的事工当中有很重要的两个主题或者论题在这里给我们展现出来。一个主题就是讲到什么？圣灵。你继续接下去后面的一大段的经文是在讲到耶稣和法利赛人的这个冲突。第十二章的第28节说什么？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说什么？这个天国的灵道和圣灵是什么？有很大的关系的。天国的灵道和圣灵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你会发觉整个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当教会被建立，先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开始传到其他的地方，是不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圣灵怎么样在中间起了决定性的工作和作用。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会改变？ 是圣灵把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怎么样施行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教会为什么能发展，是圣灵在教会当中做很多奇妙的工作。所以在这里甚至在后面耶稣讲到说什么，唯有亵渎圣灵的罪是什么总不得赦免。他把圣灵提到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讲到整个天国事工的开展当中圣灵的重要的角色。这是第一个论题。第二个论题就讲到外邦人。你要知道今天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来看，我们都是什么外邦人，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亚伯拉罕的血统。所以耶稣开始讲到的那个时期，他所处的地理的位置，他的身份，他的背景，决定了他周围都是什么，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所以当马太在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种和犹太人的整个的教导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在整个旧约里面，福音书里面其实不断的在提到旧约里面虽然这个神的应许是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但是我们 每次去读创世纪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对不对？然后呢你要祝福什么其他的国家，对不对？要祝福其他的国家。所以外邦人耶稣也会在后面有一个举一些例子讲到说，你看在那个先知的时代里面以色列这么多的寡妇，为什么偏偏是那个外邦的寡妇得救了呢？先知为什么住在他的家里呢？你看以色列人这么多得大麻风的人，为什么偏偏只有什么乃曼得了医治呢？乃曼我们知道是什么外邦人，是不是？所以你会发觉在旧约里面其实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展开，但是在新约里面这种展开是就像保罗说的以色列人弃绝这位救主。保罗跑到一个地方，他先进什么会堂，结果这些以色列人不要他，不要他，不是仅仅不要他，是什么？不要这位主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不要这位主耶稣基督。于是保罗怎么样，就踩两下地，按照耶稣前面的吩咐，就去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在这里马太给我们展现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有关外邦人被纳入这个国度，纳入这个福音的对象的问题。这个也是后面会不断的讲到的不断的讲到的。好，我们最后要做一些小小的总结我们仍然要从两个方面，就是认识耶稣和认识耶稣的事工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以及来看我们今天要怎样去做。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生活之所以没有很大的改变，之所以不像没有办法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是因为我们不真实的认识耶稣是谁，不真实的认识耶稣的事工要怎样展开。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谁？耶稣是神所拣选的仆人。耶稣是谁？耶稣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被神所赐予圣灵的那一位。他的生命是什么？温柔、谦卑、怜悯的。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应该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今天住在我里面的难道不是这样的一位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吗？我们是一群什么被神拣选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是不是？好，这位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他是一位什么？一位仆人，是为了要服侍人才来到这个地上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服侍人的心呢？你会发觉从亚当来的生命一定是什么服侍自己的， 从贪爱这个享受开始，有很多人很懒，我有的时候也会比较懒，就是什么服侍自己，对不对？哦，有些人会说啊，我没有服侍自己，我服侍我的太太啊，我服侍我的小孩啊，他仍然是在服侍自己。你仔细去思想这个问题哈。在这里，耶稣是这位仆人，意味着他到地上来，他是为了什么？来服侍别人的。第二个，你特别要注意哈，今天这位耶稣是什么？神所喜悦的。所以今天当我们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也意味着什么？神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喜悦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哪里好哦，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被神所喜悦。所以今天你住在这个，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叫什么？爱屋及乌啊，爱屋及乌啊。所以今天我们是一群被神所喜悦的，只要你是什么？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第三个很重要哈，今天耶稣基督被赐予圣灵，我们今天什么也是一样，神将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以至于我们要去传福音也好，要今天要读经祷告也好，要做各样的事工也好，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哈。最后你看到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温柔谦卑怜悯的。我发觉我们的生命当中，包括我也是这样，常常不是那么的温柔，常常是什么？身上有很多角，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以前跟那个我小儿子一起睡觉的时候，就会发觉他很瘦，所以呢身上都是骨头。当你和他睡觉的时候呢，你如果不是很容易睡得深沉的人呢，你就很痛苦，因为他翻来翻去的时候，他整个骨头就顶着你，你知道吗？但是和我大儿子睡就比较舒服，因为他身上全是肉。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角，你知道吗？顶着别人，你自己，你知道这个顶着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不觉得的哈。这个被你顶的人很什么？很难受的。我们很多时候不是那么谦卑哈，特别是有才干、有能力的人，常常容易什么？骄傲。我们有的时候很缺乏怜悯的心哈，很像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哈。所以这位耶稣是什么？温柔谦卑怜悯的。今天他这样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活出这样的生命，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更多，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我们应该怎样活出耶稣的样式来。好，第二个是什么？认识耶稣的事工。好，第一个事工他在这里讲到特别注重的是什么？要将公义传给外邦。好，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不是只讲恩典的，你一定会讲到什么？罪。你如果没有讲到罪，这个在你面前的人他不会觉得恩典的重要。今天我妈妈最近在医院里面住院哈，你跑到医院里面，你跟一个病人说，哎，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你的病就会好，他即使不太愿意，他可能也会听一听，对不对？你今天在大马路上随便拽一个人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你生病了，这个人说你神经病，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福音不错，是神的大能，是展现出恩典的那一面，同时他也展现出神的什么公义的那一面哈，神的公义的那一面哈。这是今天耶稣的事工，也是什么？也是我们的事工哈。同时在这里讲到什么？耶稣是救那些什么软弱的人，那些黑暗死因之地的人，那些劳苦重担、困苦流离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看见，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看见。耶稣当有人问耶稣说我们要怎样去爱邻舍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 很多时候我们很缺乏去看到灵舍需要的这样的一颗心哦。我们看到的，我们周围的灵舍都是什么？好像他很强壮，不需要被人关注和帮助的。耶稣去救那些软弱的人头。同时，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对那些软弱甚至犯罪的人，我们会怎么样？像法利赛人一样远离他。今天如果有一个杀人犯坐在你旁边，你会怎么样？如果是一个电视报道里面很出名的杀人犯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什么？躲得远一点哈，还是蛮可怕的。万一他拔出刀来怎么办？然后在这里讲到什么？耶稣施行公义，并要叫公义得胜。这个使公义得胜的是谁？是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使公义得胜？借着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传的不是一个好像法利赛人所传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你只要按照什么什么命令要求去做，你就能得着那个什么东西。我们所传的一个福音是什么？今天你真实的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唯一的得救的途径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才是使神的公义被满足的唯一的方式，不是靠我们自己好像行得好，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行不出这样的公义出来。唯有那位主耶稣基督，他满足了这个公义，使我们能够在神的公义上得胜，对不对？最后是什么？外邦人要仰望他的名号。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坐在这里，大家一起在敬拜神哈。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哈，我们也要什么？走出去，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按照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那些坐在死荫之地的人，那些坐在黑暗里的人，对不对？所以今天当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是谁，更多的认识耶稣的事工是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我是谁，我应该怎样去做，对不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每一次审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常常是有各样问题，我们常常是信心软弱的，我们常常是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来的。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样的一段经文，再一次来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温柔谦卑怜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唯有住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得着你的喜悦，才能够靠着圣灵去完成你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你爱我们，你愿意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靠着你独生爱子的生命，靠着他的救赎，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我们能够唱诗赞美你，我们能够祷告称颂你，这都是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今天我们走出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带着同样的使命去使万国万民都来做你的门徒。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个福音不仅仅是救我们这单单的一个人，乃是要救那些你所拣选要进入到你国度里面的所有的你的儿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仅仅靠着十字架的救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完全毫无作用的功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